第十四集。邱静知道，他自打回到工艺美术厂后，一直都在忙于工作，很少脱身来这儿闲坐。而今天急三火四的突然来了，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寒暄几句，师母赶紧给他斟茶，让其坐在沙发上。李杰夫首先把工艺美术厂扭亏为盈的新变化扼要地向邱静做了介绍。邱静听了自然非常高兴，既有才气又有志气，看看当初让你停止审查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随即他把事隔三年再去古玩市场时所见所闻的情况表示很不理解，便仔细向邱静请教。邱静告诉他，在20世纪80年代，正是文革后落实退赔政策，廉价处理四旧东西的特殊年代。反正廉价处理退赔的古玩字画就这么多，一旦这点东西处理完，市场必然就会显得有些萧条，这和亚洲经济危机没多大关系。实际上，这是古玩市场逐渐走向正常化，古玩行不能像百货店和副食店那样天天都买进卖出啊。过去古玩行就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之说。所以说，当前古玩市场走向冷淡，没什么可奇怪的。今后古玩行的发展趋势，主要决定于自身的深层次因素和外部整体的宏观环境。李杰夫恍然大悟地说，哦，我现在明白了。前几年我出于无奈，原本去古玩市场散心，可正巧赶上廉价处理四旧的东西。听您这么一说呀，感情这只是稍纵即逝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好在有您的指导，还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刚才所说的，过去古玩行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绝不是指一般的大陆货，一定得是买卖精品吧。邱静面带微笑地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此一时彼一时嘛。为什么过去的收藏家宁可花高价也要买名人字画和文房精品呢？如果你那件风魔铜的台基炉若是肯出手，不也照样吃三年吗？说的李杰夫眉开眼笑。自打李杰夫调工艺美术厂后，经过旷日持久不懈的奋战，不仅厂里的经济效益已经扭亏为盈，而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其名声在全局已是响当当的先进单位。王立志虽身为厂长，但却把全厂的生产和各项业务都压在李杰夫一人身上。他深知，若是没有他在前头冲锋陷阵，厂里不会有今天的战绩。王立志为了讨好李杰夫，使其跟他不会三心二意，有一天把李杰夫叫到他办公室，小声诡秘地问他，你以往在咱们厂担任的革委会副主任，纯属身不由己的小错误，可你知道为什么要对你停止审查四年之久吗？他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李杰夫不由心神一愣，沉默片刻说，我还真不知道。告诉你吧，钱书记跟我曾说过，说李杰夫对不起我，让他自作自受。此时又勾起了李杰夫曾找钱国祥索要亚丸墨的往事。果然他是借机报复，但又不便跟他挑明此事，只能顺其意说，钱书记连这种隐秘话都跟你说，足见和你的关系不一般。看来凡是咱厂在全局有影响的事儿，都由你出头露面最相宜了。王立志点点头，则笑而不答。李杰夫顺便告诉他，最近他要和销售科长赵达去一趟福建厦门，主要是和两家私企老板洽谈厂里最新研制的新产品，由他们出港澳台的事儿，估计得十几天才能回来，走之前会把厂里的各项生产和业务都安排好了再出发。王立志一听他要出远门， 顿时喜形于色，忙说：“你尽管放心去吧，有我在，厂里不会有什么闪失。”如此，李杰夫把一切都安排妥善后，便带着销售科长出差厦门了。他们乘火车顺利到达厦门后，事先已经联系好的一家姓许的私企大客户，将他们从火车站接到一家三星级宾馆。转天上午，许老板让业务部负责人将他们接到益达公司。李杰夫让赵达把带来的三种新产品货样和产品简介及其价格表都拿了出来，让许老板一一过目。许老板看了之后，当即就称赞其标新立异，严明给两天时间做市场调研，并在宾馆招待李杰夫他们共进午餐。趁此空隙，李杰夫他们又和另一家私企的霍老板同样洽谈了新产品的供销业务。对方看了样品和产品简介及其价格，也非常赞赏其艺术新颖、标新立异，认为只要宣传推荐到位，定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今后建立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总之，两家私企老板都认为新产品不仅保留了传统艺术遗风，同时为适应当下市场需求，还有中西合璧的创新，故此最后都分别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书。李杰夫认为，既然此次南行业已如愿以偿地完成任务，准备即刻返程，但许老板再三挽留，打算陪同他们去鼓浪屿做一次短途旅游，说既然已经来到厦门，何不去观赏一下海洋世界，那里碧海茫茫，可观海市蜃楼，然后再到日光岩上面遥望台湾岛，大小金门望眼即见，还可去南普陀寺看看名胜古迹。李杰夫何尝不想观光这驰名中外的海岛风光啊？由于此次业务洽谈的较为顺利，订货数额出乎意料之多，迫于重任在身，他们只能急速回厂，以尽快落实合作协议。李杰夫回厂后，首先向王立志汇报此次厦门业务洽谈的情况，并请他在此次出差的各种开支的票据上签字，以便报销。没想到王立志态度非常和蔼，并告诉他和赵达都休息两天再上班。当李杰夫去财务科报销出差费时，财务科长林小敏见他回来了，并没按常情关切地问候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以及南方的闷热气候适应吗，而是愁眉苦脸的一言不发。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似有难言之隐，不好说出口。敏感的李杰夫报销之后，让他把最近的财务报表送到他办公室去，并把库存现金的收支情况跟他说一下。林小敏随后便来到他办公室，除送来了财务报表之外，并将现金库存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说在李杰夫出差刚走两天，王立志书记便给检验科的王爱玲批了13万元买房款，让总务科给他买了2室1厅的单元房。还给谁批了买房款？
别人的都没给批，实际上老少三辈挤在一间小屋，比王爱玲更困难的还有2、3户呢，可申请了好几年都没有给解决，为什么要先给王爱玲解决呢？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确实不知道啊，我成天忙得都喘不过气来，哪还有闲工夫关注别人的私生活呀？难道他们有特殊关系？
别的我可不敢说，有人曾经看见过，快下班时王爱玲在党委办公室跟书记坐在沙发上说悄悄话，下班后都关厂门了他还没走，你问一下保卫科的人，兴许能告诉你一些实情。
此时李杰夫预感到王立志可能出轨了，因无真凭实据，不便与他直面交谈，加之刚从厦门回来，为了确守信义，在与两家私企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落实之后，才在稍微空暇时把保卫科长赵大山叫到他办公室。
听说你们职业的同志曾见到过一些反常的情况，能跟我说说吗？
赵大山犹豫再三，摇头咬牙，怯于启齿。李杰夫开导他说：你用不着有什么顾忌，即便说错了，我也不会责怪你。再说，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到任何时候，也只是你知我知，相信我会守口如瓶。在李杰夫一再启发下，赵大山终于把王立志和王爱玲不正常的暧昧行为告诉了他。
听值夜班的小丁悄悄告诉我，有一天下班很久了，可党委办公室还有灯光，厂领导和手下人谈话本属正常现象，可没曾想王爱玲隔三差五就来党委办公室和王书记一起坐在沙发上，谈什么没人知道。有一次党委办公室的窗帘拉上了，小丁从窗缝中偷看一眼，两个人正在沙发上搂着亲嘴呢，吓得小丁赶紧躲开了。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王立志是堂堂的厂党委书记，我们怎么敢随便给他造谣呢？因为你是党委副书记，不然我不会轻易跟你说这些，谁都怕打不着黄鼠狼，反惹一身骚。
好吧，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以后再发现有什么新情况要随时告诉我。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出卖同志的。
李杰夫自厦门归来，由于扩大了私企销售渠道，他更加信心百倍地使本厂的经济效益再上一层楼。他满心期盼的是厂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将给全厂和职工带来更多的荣誉和福利。然而当他听说王立志出轨之事后，不由大失所望。在问题尚未闹大之前，想跟他恳谈一次肺腑之言。据李杰夫了解，王爱玲不过才30光景，虽然长相一般，但身段苗条，穿戴时髦，给人以迷人的性感。因一向作风不正，去年被丈夫抓住把柄离婚并轰出家门，无奈一直住在娘家，所以她仍以卖弄风情的手段勾引意志薄弱的王立志下水。一天，李杰夫在王立志办公室谈完工作，见他心情不错，便趁机对他开导说：你单独给王爱玲批了13万元买房款，厂里不少职工议论纷纷，还传言他这人啊一向作风不正，今后最好少和他接触。王立志一听，马上就恼羞成怒地大声喊道：这谁在背后给我凭空造谣啊，我得好好收拾他不可。再说了，难道我连个给困难职工解决住房的权利都没有吗？
生活善变，人世沧桑。
一个月后，李杰夫怎么也没想到，在一个春回大地的夜晚，他刚看完报纸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厂保卫科打来的电话，说王立志出事了，让他赶紧到厂里来。他来到厂以后，除值班人员外，赵大山也从家里赶来了。当班的小丁汇报说，
刚接到派出所民警打来电话，说王立志和本厂姓王的女职工在益民社区的一个单元里非法同居，让我们赶紧去人把他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此时李杰夫乍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怕什么有什么呀，马上让保卫科长赵大山带着小丁开车去领人，有什么事儿等回来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开车回来了。据民警单独跟他们讲，说这是社区邻居举报的，因为他们年龄相差很大，每次来时总是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而且来的时间很不规律，一看就不是早出晚归的两口子。为了小区的安宁，便向派出所将其举报。当民警来到社区叫开他们房门，一问情况，男的说，我们是夫妻，因家中老房的拆迁，所以才临时在此暂住的，难道这也犯法呀？民警说，那好，你们带着户口本跟我到派出所先办一下暂住手续，然后就可以在此居住了。此时两个人表情异常尴尬，既然拿不出户口簿，最后不得不承认是非法同居，这才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自行处理。前不久，李杰夫曾警告过王立志注意作风问题，少和王爱玲接近，可他却当作耳旁风。这一次赵大山和小丁把他领回厂后，
当他此时见到李杰夫，自然一时不知所措，而陷入迷茫之中。他阴沉着脸，没有表情地注视着李杰夫，认为只有沉默才是对自己的最后守护。为了打破僵局，李杰夫不得不将他一军。你这事儿若是在群众中嚷嚷开，你今后还怎么当这个厂的党委书记？王立志一听要公开处理他，便马上求饶道：
我一定痛改前非，此事千万别向群众公开啊，否则我可真就无法工作了。其实这种事儿在发达国家根本就不算回事儿，可是我们已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封建意识怎么还这么浓厚啊？
李杰夫一听他的认错态度，立刻话锋一转：我们可以不向群众公开此事，但必须得让钱书记知道，免得公安部门找到局里显得被动。再说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世界这么大，压根儿就谁也管不着谁。特别要提醒你，改革开放绝不是不要优良的传统意识和作风，别和封建意识扯在一起。只要你今后真的改邪归正，这件事儿自然就淡化了。然而这种事儿是难保密的，因为王立志的事出自社区，社会舆论很快就传到厂里的职工耳中，一传十，十传百，此事竟成了职工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开心闲谈。大家犹如看电视连续剧，看组织对他如何处理，且看下集分解。可见他平素在群众中就一直没有好印象。令李杰夫难以置信的是，转天上午他到局生产处谈完工作，顺便去党委和钱书记汇报王立志出事的问题，而钱书记则不以为然地说：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如果他不合适继续在厂里工作，那就把他调到局里来。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王立志一定已经提前将此事跟钱书记通过气了。果然没过一个星期，局里还真来调令，将王立志调到局党办担任主任。虽然工艺美术厂短缺党政一把手，既不派人来，也不把李杰夫扶正，充分反映了钱国祥大权在握，把他部下都视为麾下的马前卒，随心所欲的任其摆布。李杰夫面对现实凝眸沉思，从古至今事情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当初我若也像王立志一样，只要厂里一旦研究出新产品，总是抢先把样品送给钱书记，名义上是让局领导审查，实则是送给他个人，而不是非要把他拿走的亚丸末变着法的要回来，恐怕早就被扶正了吧。难道真的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虽然一切都已成定局，但李杰夫毕竟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并没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悔不当初而一蹶不振。相反，他被停职审查的四年期间，难得巧遇千载难逢的旧货市场正在廉价处理古玩字画的良机，而且当时没有赝品假货，他便趁机买了不少藏品，如此时代把他造就成了收藏家。尽管他仕途坎坷，但普通干部退休后还不就是平头百姓一个，但他有古玩字画终生相伴，以往曾一度挥之不去的哀怨和凄怆便逐渐淡化了。国风工艺美术厂的加工车间主任于天月，心灵手巧，技术高超，尤其雕刻翠玉摆件别出心裁，独创一格，颇受新老客户赞赏。一天上午，有专家营翠玉艺术品的宝石阁贾老板又来该厂加工翡翠首饰和摆件。进厂之后得先到业务科办理加工业务手续，然后由业务科的人和他一起到加工车间去找于天月，根据所加工产品的具体要求计算完工时后，再回业务科与客户签订加工合同。加工期间，客户可直接到加工车间了解加工情况和进度。这次贾老板来加工的三块翠石可说是上品，用行话说是全绿，一口气儿 加工车间的于天月头一次见到如此珍贵的翡翠原料，暗暗地想，此原料若加工成华贵的首饰，由美女佩戴，其光彩尤为赏心悦目，定会增加倾城倾国的魅力，其经济价值也可想而知。有一天贾老板又来车间查看他翠件加工情况时，于天月便询问他，
我干了这么多年翠玉加工，还从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翡翠，能告诉我这叫什么翡翠吗？它的产地在什么地方啊？
啊，这种翡翠啊叫祖母绿，也叫子母绿，产于巴基斯坦和缅甸一带，译音为祝木绿，后被华人把它演变成祖母绿或子母绿。另两块翠石产于中缅边界的达摩坎，也叫大马坎，那儿啊尽是卖翡翠赌石的。
什么叫赌石啊？
也就是翡翠的毛料，这翡翠呢都是由毛料加工去皮开采出来的，虽然买毛料有些风险，若要知道它的产地和认识它带有天然的皮壳特色，风险就会很小。不少人之所以一夜暴富，就是玩赌石发的家。
你能分辨风险小的赌石吗？
我基本上能分辨出来，一是看蟒袋，二是看松花，三是看产区。虽说神仙难断玉，但只要掌握毛料独有的特色，即赌石的皮壳颜色和产地，一般都有70%以上的把握。贾老板随即用手示意，把于天月叫到一旁，小声说，我这个宝石阁就是买赌石挣钱开办的。于天月只是怔怔地听着，